中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李恩频是成品书店的幕后推手，这本是他十几年前出版的旧书，亦都是一部广告文案的经典。著名评论家南方朔在序言里面形容他的文案是思与非思之间的实验，以想象来勾勒实体，用朦胧挑动出本质，他有时营造圆号，有时则推促着乡愁，甚至有些时候则教唆叛逆。
而成品这一间本来寂寂无名的书店，在恩频出色的文案之下竟然冒出头来。他将书变成不是书，书店也不是书店，而文案则变成了文学。你能够想象，只是区区一宗书店的搬家启示，他却写成一首充满人生放味的诗。旧爱是负担，新欢是解放，旧衣要回收，新装有看头，旧友谈交情，新友要投资，旧屋有回忆，新家有期待，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有旧的人事物还没有消失，都留在随时随地的想念里。细读他的文字，你会隐隐感受文字的张力和韵味。书店搬到新地方，他居然以连串发现来形容。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策略发现创意的快乐，离开同事发现和平的快乐，离开权力发现安全的快乐，离开网路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新放味的快乐。
文句中总是话中有话，他以细腻的文字牵引住读者的心，到最后先卖下广告，真是高手啊。此刻在繁忙劳累的生活里面读李恩频的文字，是一种心灵上的放空休息之余，还可以燃起那种潜伏已久提笔书写的欲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品副作用，作者李恩频，由新新闻文化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不需要巨大才能够强大，只要具有感染性即可。这个是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但同样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感染，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的。那个就是慷慨了。今时今日新闻铺天盖地，很多人都是好勇斗狠，但 TED 演讲频道的总裁安德森致力在网上提供精彩绝伦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每个人都具有鼓舞人心的本能，就是慷慨了。因为 TED 就是这样一个免费提供有价值知识的频道。
作者相信网际网路能够增强慷慨，以及慷慨能够改变网际网路，他就是尽力和网路上的人交际互动，让网络发挥他潜在的良善力量。他最响当当的 TED 品牌仍然在不断产生各式各样的涟漪效应，好像野生动物录音师马丁史都华录制了一共100,000件音档，长达30,000小时，编辑40个国家。例如客厅对谈免费提供了超过100项对谈指南和其他资源，帮助人讨论重大议题并且达成相互理解。法国摄影师杨亚祖乘坐热气球拍低了举世无双的地表照片，勾起了无限的想象力。
作者还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就是回家途中看见一个女孩坐在路旁的长椅上埋手，因为恐惧而颤抖。十居其九的人都会上前问她怎么啊，好吗？这个就是作者时时提及每个人心中那颗强大的慷慨种子了。整本书的主轴都是围绕住作者坚信每个人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想帮助别人的强烈渴望及不由自主对慷慨作出相同回应的冲动。对迷信慷慨的我 更有一种欲罢不能要读下去的冲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慷慨的感染力》，作者克里斯·安德森，由时报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原子培。
科克斯书评这样评论这本书：这是一幅幸福地图，引领我们远离两极化与自私自利的社会，前往充满希望与人道之地，那里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这个说法我是举脚赞成的。
人类善良的本质一直被低估，一想到要给予，就以为我们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在作者安德森的笔下，慷慨的模式不一定是看得见的物质，而是有另外六种非金钱的有感染力的形式：关心、沟通、知识、连结、热情，还有魅力。
关心就是送给人最珍贵的礼物，表达真诚的关怀，就好像慷慨咖啡馆的老板鼓励顾客买咖啡给不同需要的陌生人，并且将这个善行和祝福写在便条纸上，让受惠者知道捐赠者理解你正经历的辛苦，而且希望你渡过难关。
至于沟通，就是向批评者伸出友谊之手，对议题中同你不同边的人伸出友谊之手就是一种慷慨。马龙就是其中一位被这个行动感动的人，亦都因此创办了与恨我的人对话的 podcast， 来消除敌我双方的对立，搭起连结。
知识就是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就能够同人建立更深的连结。好像分享阅读心得都是一个例子。连结就是引荐合适的人物或者资源，将我们身边的某人，可能是邻居、朋友、同事和那个对的人连结，双方都会得益。
热情就是展现好客之情的款待。作者提醒，如果失去好客的精神，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苦闷、更狭窄。至于魅力，就是鼓励艺术家在公共空间创造美的事物，就能够为社区带来亮光、温暖和希望。
看来慷慨这种想法近在咫尺，也存在心中，是时候我们起来付诸行动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慷慨的感染力》，作者克里斯·安德森，由时报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原子培。
对人工智能 AI， 我们既怕且爱，怕是因为它引领我们朝向完全无法预测的未来，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孙子和 AI 早扯上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能不爱。但这本由14位产学趋势家从 ChatGPT 到专题学习写成的学习能力指南，却为现代家长拆解了不少对 AI 的迷思。
这本书告诉我们，未来的时代 AI 和人是共存关系， AI 会扩增而不是取代人的能力， AI 是带领人类走向未来的能力。不要以为这样很容易，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好像世界名著金文岛那样的海盗精神，就是随时做好准备，勇于跳上船的勇气。
在这个年代，专家给大人的提醒不再是什么卓越的成绩成就，反而是让孩子活出热情，学习怎样做人，更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鼓励他在生活当中不断提问为什么和为什么不。
孩子的未来一定需要学习快速使用新工具，不只要从小就教他怎样正确地使用，更加重要的是教孩子怎样判断、筛选和学习，而这种判断力和分辨力必须在真实世界里面培养。老师的任务亦都随着 AI 的出现而调整，不能够只是扮演知识传递者，更加重要的是增加孩子对未来的信心，亦都即是 VPAI， 孩子对未来有愿景 Vision， 持续拥有热情 Passion，进而采取具体行动 action， 最终发挥对社会的影响力 impact。
最让我心动的一节是泛华大学校长林崇一在每个学期的第九周让全校放空停课，让学生去完成自己生命之中一直好想做但没有做的一件事。之后两周写反思日记，并且和导师对话。哇，如果香港学校啊都实践这个计划呢，学生肯定拍掌欢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AI 如何重塑教育，作者陈雅慧、宾静孙、温怡玲、亲子天下，由亲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童话故事是不是真的给小孩子看？当然不是啦。如果我们留心去读那些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等等耳熟能详的故事，其实寓意深远。而这些故事里面的人物行为、个人的抉择，都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到解读诠释。而作为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专家的作者柳慧仁，又正正是这样一位高手。
好似卖火柴的女孩，故事的情节大概就是在这么寒冷的冬季，可怜的小女孩赤着脚一整日在兜售火柴，但都没有人出手相助。作者称为旁观者效应。旁观者效应指的是目睹困境的人越多，实际站出来帮手的人反而会越少。因为大家都觉得就算我不行动，都一定会有人伸出援手。作者正正觉得童话故事入面这种旁观者行为要不得，要大力阻止。方法就是指定旁观者入面一个人，不如带着红色围巾这位先生，请你买一些火柴啦。而这种做法通常会获得帮助的机会较大。
全书最吸引的地方就是每一个童话故事背后都有一连串深度反思。好像从国王的新衣看到明明是赤裸的国王，但身边的人呢却跟着人家附和说国王的新衣好好看啊。这个就是人云亦云的从众效应。有次灰姑娘故事里面的王子和灰姑娘共舞，就下定决心要向她求婚。这个就是月云效应，意思是指当某一个条件非常优秀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这个对象的其他条件都相当不错。因为灰姑娘长得漂亮，所以王子会觉得这么美丽的女孩呢肯定都很聪明善良。捧着这本童话，一方面观自我，一方面看人生，真是一举两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柳慧仁，由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